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台湾建省。光绪十年，即是公元1884年，中法两国为了争夺越南的权益，爆发了战争。这场中法战争的背景和两国交战的情况，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。中法战争的战场由越南北部延伸去到台湾海峡。越南战场方面，法军在驱逐进驻越南北部的清兵以及黑旗军取得优势，控制了越南的北旗。但是法军进攻中越交界的镇南关就被清兵击败。台湾海峡战场方面，法国舰队炮轰福州马尾港，摧毁了马尾造船厂，击沉了11艘停泊在马尾港内的中国战舰。但是法军没有办法在福建登陆，而法国战舰尝试攻占台湾的基隆和淡水亦都被清兵击退。法军海陆两方面进攻中国都受到挫败，于是和清朝议和，签订天津条约。天津条约里面，清朝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，承认法国占有越南的权益，又准许法国商人进入云南经商。这些条款令人感到清朝战胜，但是丧失权益。因此有人指责主持签订和约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丧权辱国。在中法战争之中，清兵在几场战役打败法军，好几位将领因此威名远播。这些将领包括在广西镇南关打败法军的老将冯子材，黑旗军的统帅刘永福，在台湾击退法军的刘铭传等等。刘永福的背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。冯子材和刘永福一样是广东钦州人，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土匪。不过太平天国起兵反清的时候，冯子材投降广西提督向荣，成为清朝军官，率领部属尾随太平军到达南京。后来领兵镇守长江南岸军事重镇镇江，并且配合曾国荃收复丹阳县。冯子材因为讨平太平天国有功，晋升为广西提督。十年之后因年老多病退休。中法战争爆发，清朝再次启用年过70的冯子材担任广西提督，统领兵马抗拒法军。冯子材在镇南关一役大败法军，阻止法军攻入广西境内，并且乘胜攻入越南的梁山。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，冯子材率领部属退出梁山，返去广西。1901年，冯子材年老病死。镇守台湾的刘铭传是安徽合肥人，祖先世代务农。刘铭传自幼喜欢练武，又懂得天文地理，衣卜星相，平日见义勇为，行侠仗义，在家乡好有声望。咸丰四年，太平军进攻安徽合肥，刘铭传响应朝廷号召，在家乡开办团练抗拒太平军，并且被清朝颁赐都司官衔。同治元年，李鸿章回到家乡合肥，招募两淮子弟去解救苏州、杭州。刘铭传追随李鸿章到达上海。刘铭传所统领的军队称为明字营，由于作战勇猛，明字营成为淮军的主力部队之一。太平天国灭亡的时候，刘铭传亦都晋升为记名提督，头品顶戴。 后来刘铭传追随李鸿章讨伐湖北、河南一带的捻军，再立大功，加封南爵，奉命督办陕西省军务。不过刘铭传自称有病，解甲归田。刘铭传在江南上海一带征战的时候，见闻增多，甚至自己只是乡村土豪出身，学识浅陋，只是凭军功获得官位，自己的才能难以担当重任。所以刘铭传在家乡隐居的时候，努力读书，而且经常阅读报纸，留意西方各国的情况，又经常同西方商人交往，查问西方经济政治的长处。刘铭传亦都时不时向清朝执政者，例如恭亲王奕欣以及李鸿章等人上书，提出改革图强的主张，但是并未受到清朝执政者的重视。光绪十年五月，法国将领孤拔率领舰队开入台湾海峡，形势十分危急。清朝决定听从曾国荃的建议，启用刘铭传以巡抚官衔督办台湾军务。当时台湾只是隶属福建省的一个府。刘铭传退隐十年，临危受命，带领100名士兵渡过台湾海峡，到达基隆。
末将孙开华启禀督办大人，末将已经加派士兵防守基隆，随时迎战法兰西洋人。
孙将军
在，
本帅视察过驻守台湾的将士，法国士兵虽然话有20,000人，其实大部分是老弱残兵，征兵的数目不足3/3。而且基隆湖尾的炮台都十分残破，大炮弹药都只是撩备一格，如果法兰西的战舰进犯，实在难以抵挡。
大人讲得啱，台湾的武备残破已经积弊多年，今日强敌当前，大人请问我们应该怎样应付呢？
本帅奉旨镇守台湾，抵御外侮，除了尽力死守之外，别无选择。
是，大人。不过，
孙将军
在，
听见话，台湾的百姓非常好勇斗狠，情况是怎样？
大人，台湾各县百姓多数来自福建泉州、漳州，亦有一部分来自广东惠州和潮州。泉州人和漳州人为了争夺田地和水源，经常互相械斗，有时候一场械斗有成千上万人参加。
哇，那实在太无谓了。台湾百姓与其互相打斗，倒不如敌忾同仇，组成团练，协助官兵抵御外敌，保卫家乡还好呢。
大人讲得啱。
咁，孙将军
在，
劳烦你立即派人邀请台湾各地的新襟嚟台北，本帅要当面向佢哋陈述利害。
系，启禀大人，雾峰嘅林朝栋系台湾中部嘅豪族大姓，板桥嘅林维源系台湾北部嘅名门望族。如果雾峰嘅林家同板桥嘅林家愿意听从大帅号召，兴办团练，咁台湾嘅兵力一定会大大增强。
咁就最好啦。
大帅，法兰西战舰不断发炮攻打基隆，我哋冇法子在手啦。
基隆冇法子在手？
系啊，敌人嘅炮火十分厉害啊！
洋人蓝肩炮嚟，太可怕了。系啦，本帅吩咐你哋办嘅事办妥未？
大帅吩咐我哋喺台北基隆之间沿途挖掘战壕，又吩咐我哋随时炸毁基隆嘅煤矿，我哋都一一办妥啦。
好，咁下令基隆嘅守军全部撤退，然之后炸毁煤矿。
吓、啊，放弃基隆？大帅，基隆一失，台北不保啊！
本帅知道，呢个系本帅有敌深入嘅计策。
有敌深入？
系。洋人分别发炮攻打基隆、护美，我军冇可能阻止洋人登陆，所以只能够保护美，放弃基隆。
吓、啊？点解啊？
由护美到台北无险可守，如果护美失陷，全台震动。但系基隆去台北沿途险隘比较多，所以我派孙将军坚守护美，引敌军由基隆登陆，然之后沿途截击。哼，敌军如果胆敢深入，必定成为瓮中之鳖。
哦，原来大帅早有策略。
嗯，不过必须林朝栋、林维元嘅团练兵鼎力协助，携手歼灭敌寇。
启禀大帅，法兰西洋兵在基隆登陆之后向台北方面进攻。
林将军，
在
洋人打算攻占台湾北部，然后团驻船舰军队，再发兵进攻直隶辽东，逼大清朝廷割地赔款。
大帅，我们台湾人的祖先五六代以来经历千辛万苦，由唐山到海来到台湾开垦，台湾的山林沼泽开辟成万顷良田，是台湾人世世代代辛勤血汗的成绩。我们不可以任由洋鬼子抢夺我们的土地。
是，我们一定要打走洋鬼子，不可以任由他们侵占台湾。
没错，我林朝栋愿意率领台湾子弟对抗洋鬼子。
刘铭传得到台湾各地乡绅，例如台湾中部雾峰林家的林朝栋、台湾北部板桥林家的林维元等人支持，率领由台湾壮丁组成的团练抵抗法军。法军由基隆登陆，企图向南推进，占据台北，但是遭受清兵和台湾团练的截击包围，陷入苦战之中。加上法军对台湾的地形并不熟悉，又遇上雨季补给困难，法军伤亡十分惨重，最后法军撤出台湾。中法战争结束之后，刘铭传仍然镇守台湾， 他认为清朝应该加强对台湾的防守，于是建议将台湾改设行省。
将士，各位乡绅，今次我哋打退法兰西洋人，全靠大家同心合力，奋勇杀敌，保卫家乡。
刘大帅过誉啦，全靠刘大帅指挥有方。属下林朝栋，仅代表台湾士绅百姓，感谢刘大帅挽救台湾百姓。
系啊，感谢刘大帅。
我刘铭传奉旨镇守台湾，竭尽全力为台湾百姓兴利除弊，呢啲系本帅嘅职责所在，各位不必感谢。不过，各位，台湾系一个海岛，孤悬海外，朝廷防守薄弱，近二三十年来，西洋人觊觎呢个岛屿，图谋占领，实在令人担心。
系啊，大帅讲得啱。自从康熙二十二年大清出兵渡海，消灭郑氏之后，台湾收入大清版图，设立一府四县，隶属福建省管辖。但系台湾地方广阔，渡海入台开垦嘅内地百姓每年数以万计。官府难以管制，台湾就成为盗匪藏匿的冤仇。
台湾的治安实在太差了。
近年来，西洋鬼子和日本倭寇不断侵扰台湾，朝廷有必要加强台湾的守卫，保障百姓的安宁。
没错。
是，本帅认为朝廷必须加强台湾的守备，否则外国必定有机可乘。所以本帅打算上表朝廷，建议设立台湾行省，重新划定抚州县界，在台湾岛上开设商埠工厂，令台湾百姓能够永享安康太平。
台湾能够建省，咁就最好不过啦。
各位父老，各位乡绅，皇上已经颁布圣旨，自光绪十一年起设立台湾行省，本帅奉旨担任台湾巡抚。
好啦，大清皇帝万岁！
各位，台湾建省必须增设官吏，重新部署防守的兵力，经费必然增加。依本帅观察，如果单靠田赋，百姓未免负担太沉重。
咁大帅有咩办法增加经费呢？
本帅已经细心想过，增加经费最好由商税入手。
商税？
系商税。台湾出产嘅茶叶、樟奴都系畅销嘅货物。如果能够大量出口，必定有利可图。只可惜，台湾岛上的道路多数是羊肠小径，运送货物十 分困难。
嗯嗯，
而且通商嘅人才非常缺乏，兴办贸易并不容易啊。
咁啊系啊，咁点样解决呢？
所以本帅同各位商量下，各县乡绅可以筹集经费，开筑一条铁路。
啊，铁路？咩嚟噶？大帅，
呢种系西洋人最新式嘅运送货物方法。先喺路面铺设铁轨，然之后利用推动轮船嘅蒸汽机推动车头，车头力大无穷，可以拖引十几节车厢喺铁轨上边奔驰，速度快而运载量极之大。一列蒸汽车可以代替几百辆马车、牛车。
咁神奇啊！刘大帅嘅宏图大计，我哋愿意鼎力支持。
系啊，我哋鼎力支持。
光绪十一年，即是公元1885年，清朝接纳刘铭传的建议设立台湾省，并且任命刘铭传做第一任台湾巡抚。刘铭传就任之后，先调整台湾的行政区，改设三府、十二县、一直隶州、五厅，其中三府即是台南府、台湾府和台北府，而省会就定在台湾府，亦即是今日的台中市。此外，刘铭传又重新布置台湾的防务，将台湾的驻军太弱刘强全部改用洋枪，聘请外国教习加强训练，又在台北设立团练总局，各州县厅设立团练分局，维持地方治安，又加强基隆、湖美、安平、旗后、马公等地的炮台，又在基隆、湖美设立水雷营，令到台湾的防卫系统更加坚固。湖美即是今日台北县的淡水镇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刘铭传在台湾建筑中国第一条铁路，设立发电厂，开办台湾省邮政，铺设湖美至福州的海底电缆，此外设立西式学堂，改革财政等等，为台湾的经济文化发展奠定基础。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六年，成为台湾迈向近代化的奠基者。中华五千年之台湾建省，是由钟伟明、蔡浩良、曾永强、陈少煌、林友荣、莫家驹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